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今天的阅读随身听真的是蓬荜生辉，因为今天的来宾非常闪亮，而且不是只有一位，是三位。这三位来宾在出版界无人不知，甚至可以说这个夸张的说法了，这三位如果都不认识的话，大概不能说自己是出版人或者是出版行业的人。所以我们欢迎莫昭平莫姐。
嘉恒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李金莲。
大家好。
还有月英。
大家好。
这三个名字说出来真的是三声响雷贯耳，可能有人会倒抽一口气，所以这个蓬荜生辉不是夸大。这三位来宾是中国时报开卷版的前后三任主编，所以算一算开卷版大概在1988创版，所以第一任是郑林中，那就是莫姐，
应该是两三个月以后吧，
两三个月。
对对对，
所以几乎就是从刚开始就接了开卷版，然后做了，
其实是这样子的，在解严那一年，就是1988年，开始有了很多的版面嘛，因为报纸增张，报禁开放，然后我们这个非常高瞻远瞩，然后又非常的睿智的余先生呢，他就找我去，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来办一个读书的版面，我们就觉得很棒啊，像《纽约时报》啊，就是《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那《中国时报》的读书版面呢，就是《China Times Book Review》。那就是这样子开始的，
所以这样一做做了，
我做了8年，然后金莲呢做了16年，然后月英呢做了4年，就是总共28年。
28年其实非常长，而且呢这种跨越的时间大概就出版业从已经也不错的基础，然后到猛爆性的成长，然后这几年又有点比较是沉寂，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开卷版结束了，那时候2016年面对出版市场疲弱，然后媒体的环境也相当艰辛，那三位为什么要另辟战场，不会想说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我们就休息了呢？
话说2016年5月20号那一天，已经易主的中国时报开卷版无预警的被缩版缩编，那然后整个的样貌都不一样了，整个的精神跟功能呢也都荡然无存。2016年呢，也可以说是文化界跟出版界最感失落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28年来，就是1988年到2016年，长达28年的这个期间呢，唯一没有开卷好书奖的一年，我们觉得还蛮愤慨的。但是更多的就是使命感，我们不忍，我们不愿这样的文化新传就这样的断裂。我们觉得说开卷28年。不只是一个书评书界的版面，它已经建立起它的公信力 跟影响力，而且呢它已经是华文世界的一个文化指标了，所以我们非常的不愿意让它就这样子的结束。这样，那我们当然也深深的知道持续跟累积的重要，比方说我们喜欢讲纽约时报书评版，它是全世界读者最多的一个媒体，它是从1896年到今天就125年，然后在100年的时候，1996年，他做了一个百年纪念特刊，然后就是精选这100年来各个年代，
有中文版这个百年专辑，
这个特刊就是有各个时代最经典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所以呢，它整个可以就说是美国100年来的一个社会文化跟人文思想的发展跟变迁，我觉得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特刊。
真的，我觉得要做到100年是很不容易。
是，
所以可能心里面有个100年的想法，但结果28年就人家把插头拔掉。
当年我的确是希望我们每一任的主编在这个小小的自己的任期里，然后累积下来，能够让开卷有成为一个百年老店。我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想法。
是。
那可是月英呢？因为当时你是在任上。
所以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媒体环境不一样的嘛，经营者易主了之后，他们对于媒体的经营理念以及对文化的一些想象都会跟过去前一任的一个经营者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其实我们还在开卷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建议我们应该要独立出来成立自己的书评媒体，但我们当时都没有做这样的考虑。离开开卷之后，当然还是很多朋友重新提出这样的建议， 可是一开始我其实是很抗拒的，因为在我们过去的训练里面主要都是在处理文本内容，根本不用去管这种人事行政管销啊等等细节，而且更没有财会税务这样子的经验。因为要经营一个书评媒体，就是必须要面对这一些我既不熟悉然后也不擅长而且我也没有兴趣的事情。所以一开始老实说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其实直觉就是退缩的。可是因为在面对到读者或者说我们自己个人内心对于书评媒体的一些想象跟需求的时候，就一点一滴的去先了解经营一个书评平台它需要哪一些条件。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知不觉就撩到 key 了，就参与下去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跟金莲我们到处去请教拜访那些前辈，那个时间里面我们得到非常多人的鼓励跟协助，比如说很多出版业的前辈啊大佬啊，他们不仅是鼓励我们，那他们也提出了很多非常具体的建议，比如说独立出版联盟他们也提供了非常具体宝贵的一些协助。即使知道我们确立要成立 Open Book 的时候，还是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面对，比如说因为官方的补助没有办法马上拨款，那当时企业对我们也还不了解，我们也拿不出实际的成绩来佐证我们想要去做的什么的事情，我们不可能马上获得企业的赞助。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幸亏金莲他把他的退休金拿出来无偿的借给我们，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开始去进行硬体的采购啦，去付房租啦等等这些的基础建设。其实我们刚开战的头几个月，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同事是没有领薪水，那当然后来都有补发了。这一点我其实非常感谢我们创办时候的伙伴夏明啊、阿志还有淑慧这几个，就是我们那个时间是这样子撑过来的。
这是一个反正很 crucial， 而且突然好像这个风急宇宙一下，然后马上你要再重启炉灶，就会有几个月资源可能就是粮草会跟不上。
是，
那幸好有今年的退休金作为粮草拿出来。可在这个过程里面，莫姐是什么时候加入这整个 OB 的筹设？
我是比较晚了，才就是月英跟金莲他们来找我嘛。我跟金莲大概陆陆续续谈了三小时吧，是，然后跟月英谈了六七小时。
对，那时候我们因为需要资金嘛，急需去跟企业要求赞助，所以我们就跟金莲就希望莫姐能够出来跟我们一起去为这个目标奋斗。那我们在聊了很久了以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咖啡馆里面去商议这件事情，那时候莫姐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她说我不会让你孤军奋战，也不是要来做你的主管，我不想要做徒有虚衔的理事长，我只想要做一个能够提供协助的人。
对，就做实事就对了。
对，现在的心境啊，就像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嘛，我就说我希望能够芬芳别人也美丽自己，我希望我前半生所累积的这个专业啊、人脉啊、资源啊可以贡献给这个。
那难怪莫姐真的是有闪亮哎！我说真的，我想这其实那个照片照起来就是容光焕发，这种焕发我觉得不是那个保养品所能够达到的。
对，觉得就是希望能够奉献给开卷，然后还有需要的人嘛。我们三个的分工就是我们跟金莲负责募款，然后月英呢托起很沉重的营运，跟还有整个的 content， 整个的这个网站的运营非常非常不简单，非常非常吃重。
可是当初有没有人踩刹车呢？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而且里面要考虑的层面其实非常非常多，包括如果要开这样一个读书的媒体，从眼前的运作、眼前的资金，然后还有可能中程你要怎么样的朝一个正确方向，然后以及设立怎么样的目标、怎么样的进程。当然我觉得莫姐有念过 EMBA， 我觉得这对这方面应该是蛮擅长的。
其实没有，因为我们两个志工就是我们只管募款嘛，反而是月英呢，他是在现场，他是要从内容的经营、网站的这个设置一直到整个的营运。但我觉得月英他真的是进步太多了，进步神速，就他从一个单纯的一个我们那时候在报社只要把内容编好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呢整个方方面面都要去顾到嘛，然后这个尤其是人的事情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里里外外都要打点得非常好。那我就是看到整个过程当中月英的成长真的是不得了。
那月英你当时在这个 Open Book 怎么样去思考它的方向的设定，一个方面可以把它看成说是开卷的一种某种延续，但毕竟很多环境很多条件也都不一样。
其实我们可以从创办 Open Book 的那个时间点上的媒体环境或者说整个社会的氛围来稍微理解一下。在那个之前，其实出版业一直在哀叹出版冰河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2015年出版业的总产值跌破到200亿之后，就一直都没有再回升了。但是呢，在这个出版冰河期的另外一个面向呢，对于电子书的需求其实是在增加的，就是电子书市场本身是在上升的。然后呢，再加上因为3C 产品的普及化，或者说我们在整个社群啊，或者说在这个电脑上面的阅读习惯越来越强了，所以数位阅读的习惯是更加普及的。所以这个我们把它视为是一种黄金交叉的时期，或者说这样子的需求会让我们觉得阅读本身还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是会觉得阅读本身还是有无限的可能的。所以是在这样子的前提底下，我们成立之初我们先设立了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我们要把当初的平面媒体迁移到数位的平台上面来，用数位的形式去思考内容的表现形式，然后我们也要顺应着媒体环境跟阅读趋势上面的转变，重新去建立报道跟评论的一些准则。所以大致的方向是这样子设定的，但是因为我们总是一步一步的会有更多的或者说更高远的一些目标跟期望，所以网站成立以后的第一个阶段主要就是一个建立基础的时期。比如说过去的书评啊、人物报道等等的这些，大多数都还是延续过去开卷时期的一些做法。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伙伴夏明，陈夏明，他也帮我们设计了很多很创新的专题，比如说每个主题都很轰动的每月伴读，那就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单元。然后在网站内容比较稳定发展之后呢，我们又开始要去扩大追求更新的目标。我们第二阶段的目标是要扩大书评媒体跟读者之间的接触面跟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开始参与世界阅读日的宣传跟推广工作。然后到第三阶段，我们又在设立了一个希望有更多元形式的内容以及我们对媒体的参与能够展现出来这样子的目标，所以我们又开发了漫画专栏。因为漫画它代表的是这个阶段的图文阅读的需求，以及台湾本土在图文创作上面的非常蓬勃的一种文化力，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用漫画的相关专栏报道以及座谈活动来跟这一部分的读者跟创作者保持关系。然后另外我们也开发了 Podcast 这个专栏，这个是我们，
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节目的由来。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开始这个 Podcast 台湾还没有那么多人注意到，
对，
这个新投入也
还蛮算先驱的。
对，那个因为一般都说2020年，也就是去年，才是 Podcast 元年，是一个大爆发的时代。那我们是在2019年就已经预感到声音媒体会是未来的一个新的趋势，那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间就先预先规划了这个节目，然后也很努力的克服了各种技术上面的难题，然后就开播了。当然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又要面临了新的一些
挑战
或者说自我的要求，就是我们体会到我们在财务上面，我们会希望说要能够追求更长远的发展，希望我们的财务体制能够更健全，所以我们就在今年先规划了这个线上赞助的机制，然后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读者跟关心阅读的人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个网站的经营。
所以这样回头这样看，经过这五年，这个好像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五年前就可以想得这么完整，我觉得蛮厉害的。
没有，其实完全不是预先知道的，这都是一步一步，你走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你再往前望去，就会知道你可能 应该要再往哪边去发展，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也还不晓得明年后年我们会怎么发展，但是总会有一个更大的期望或者说信心在前面等待我们 去努力这样。
所以这种发展这种想法的变化，那也是不断的可能纳入其他人的想法或者包括 OB 的同事的讨论、
是
然后其实像财务这个赞助也是一个接纳外界跟外界沟通的一种形式，
是没错、
那今年你自己这样看这五年最先想法跟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有什么改变或不变？
它当然跟过去的开卷是截然不一样的，那但是以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有一些是外界的朋友们未必能够看得到的，这个部分是个人特质。那我觉得我在墨姐身上看到的一个很独特的特质，可以说是一种严谨的。那我讲一个故事，就有一天我陪她去跟一个企业家募款这样，那我们先见面，约了再见面，然后把那个要募款所说的话然后都讨论了一遍，然后墨姐就把我赶走了，她说你先离开我，然后给我十分钟，那我就只好离她远一点了这样。但是我隔着距离我就这样静静的看着她，然后她就低着头，她就在重新的整理我要怎么样去说服一个企业家能够认同我们。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墨姐，其实我们平常看她觉得哎，她是非常优雅从容，
非常会过生活，
对对，非常优雅，对，人脉很广，朋友很多，但是其实她在做事的时候她是如此的严谨，如此的自律。那我觉得这个精神其实是贯穿在不变的，从开卷到现在，包括墨姐为开卷所奠定的一个最基础的工程，就是一个评选机制嘛。那这些其实这个严谨的精神，其实我觉得是变成 OB 后来包括开卷一种内在
的基因，
可以这么说吧。
同样的，我在月英身上也看到了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特质啦，就是一种对书的一种喜悦与热情这样。那我就再举一个故事，就有一次在我们在报社里面嘛，那有一个厅堂，然后时报出版公司的回头书在那里在大拍卖，那我们两个去逛嘛，然后就有一个同事就问我们说，哎，你们是开卷版的人，你要不要介绍哪些书好看？那我们两个就滔滔不绝的一直跟那个同事讲，那同事就被我们煽动的就要买书。我突然头一抬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好几双的眼睛朝向了我们，
都在听。
然后对，你知道电影跟书籍是最能够分享的，那个光就从眼睛里放射出来，而且也正好已经有两个人就朝着我们靠过来。我们那种特质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从开卷到 OB 这种特质，就是我们就是会想要把好的书能够分享给读者，然后尤其是有些作家透过推荐，透过年度好书，他们的作品能够被更多读者看到的时候，我们也是充满喜悦，然后典礼就把它办得像喜宴一样，然后希望作家能够从这样的肯定里能够得到继续写下去的一些力量或鼓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特质就是不变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内在精神。其实现在的同事应该也是这样，
是，其实所有 OB 的同仁每一个人都是喜欢书，然后非常乐意或者说非常热情的希望把我们对书的喜爱也传散出去的。所以我们自己内部常常在闲聊的时候聊到某一本书读他在家里读了哪一本书很好看，然后讲的这种两眼放光。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先前我们的选书小组跟他推荐说《城市里的小访客》这本书非常精彩哦，结果他就看，结果没想到他看完以后就爆哭，因为那里面有一只猫咪，那它是一个开放的结果，但是他的解读是他以为他最后是死亡的，所以就整个痛哭。又比如说我另外一个同事，他读夏夏的《傍晚五点十五分》，也是读到后来他就突然就冲到厕所去，那实际上也是在那边哭泣。那因为他在那边哭泣的时间太久了，以至于因为大家完全不了解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就另外同事就好心的问候说，身体不舒服吗？那他觉得好像看书看到哭很丢脸，所以他就顺势就说，对对对，我拉肚子。所以总之就是我们在读书或者说面对阅读的喜悦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从过去一直到现在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特质。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书痴。
是，我觉得其实很这样的特质也是很多出版社编辑人的特质。
是，是，
他看到一个书，他觉得非常喜欢，他有一种通通就是好像要喜欢跟人家分享。
是，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其实一个好的读书媒体，它有点像是一个扩音器或放大器。
对，
它可以把这种感受或者是一种心里面感动，轻微的感动，要把它放得更大。
嗯，对。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这 OBC 要来扮演这样的角色吗？
我觉得我们整体性的来看。读书媒体它在社会上面能够扮演的角色或者说影响力，其实是可以从很多不同的面向来看待的。最直接的反应或者说最直接的判断，当然是它是一个读者选书的参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于书的评价或者说相关的报道，它也是出版者检视自我品质的一个标准。然后同样的，对于创作者来说也一样，我们选出来的年度好书或者说标举出来的一些书评，都是他们自我检视的一个根据。我们在经营媒体的时候一直自我期许的，就是我们希望除了关注国内的文化趋势现象以外，我们也要担负起把国外的思潮一个世界性的概念把它引进到台湾来，就我们不是只有向内看，而是我们要更往外去看待。整体性的文化观察之外呢，我觉得我们每年举办的这个年度好书的评选，它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是，当你把时间拉长了以后，你会在这里面看到一个时代的显影，这是一个为历史留下记忆的动作。这样举例来说，我们在开卷的时代1989年曾经选出一本年度好书，叫《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詹明信的。那个时代你看，我们回头去想，对，那个就是一个后现代被引介进来，对，那个时代的思潮是开始用后现代 来思考这种文化现象的。然后1990年的时候有一本书是2000年大趋势，它预测了10年后的这个社会现象。那奈斯比那个是一个我们还崇拜或者说相信趋势专家的时代，但是这个时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不要说十年了，我们连预测3年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都没有人是可以斩钉截铁的说的。那但是那个时代我们是用10年一个跨距来去预测未来的。那又比如说我们整体的这个去看待我们在年度好书的评选上面，2003年有一本《清心寡欲》，它是在谈忧郁症的，就是那个时间点回头去，那确实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在面对这种身心疾病开始要从专业的角度去面对它去处理它的那个时间性。然后又比如2008年顾玉玲的《我们》，他谈的是移工的这种生命记事跟我们社会里面的这种面对移工的问题。然后那年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本书是夏传伟的塑胶鸦片，这是一个现在已经被解决了，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是当年的信用卡滥发引发的卡债的问题，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社会经济危机。因为这本书它把这个现象给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在回顾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当年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现象。对，所以总之我们再回头去检视我们书评媒体或者说读书的媒体曾经做过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当下的现象被看到，而是你回头的时候你就可以从一个历史纵深的角度去看到更绵长的一种历史的改变。我再继续举例下去，像2014年吴小乐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一直延续到现在都还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OB 成立以后，我们第一年选出来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然后做工的人，都是在当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2019年我们选出来的小婉，完全是图文书首次能够在年度好书的这个框架上面被凸显出来，这也表示我们在整个评选标准上面一直在修正，一直在跟进时代 的这种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有一种三方面的聚焦，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编辑人的感动是需要透过一个书评媒体来把这个放大，但是反过来讲，那社会大众的集体关切重要的这个话题，它也就会反映在可能书评媒体的选择上。然后当时间拉长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书评媒体是一个 时代的把脉者一样，
是
你就掌握到那个脉动。
没错，其实我们是一直在跟社会对话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书评媒体本身它自己是要能够变成一个忠实的传达的，它不能有可能太多的私人的好恶在里面，不能有太多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金钱的影响啊、买卖啊、
人情的、
人情的，这个要做到把这个东西排除到一个程度，它的公信力才会建立起来。
没错，我觉得这个精神其实在开卷的时候就
一直延续下来。
对，就一直延续下来。
从刚才静莲说墨姐的严谨，你接受观说吗？有人观说过吗？
没有，绝对不行。
对，但是有人这样做。
有，
但是我们
不理他。
这个有很多案例嘛，就金莲担任开卷主编的时候，其实曾经有几个是上头交办，你要评这一本书，就要给这本书一个书评，但因为那本书它没有通过我们的评选，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不会处理的。
其实应该说我也得罪过我的一些前辈朋友，
他们觉得对你有个预期，觉得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应该会帮忙。
对我完全没有理他，我到现在 有一两个朋友我都没有办法去 对他们做解释，除了承担没有其他的方式啊。
是，不过这是一个代价非常大的，你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你就点了头之后都会跟他是好朋友，然后其实你对这个的品牌的伤害在那个当下因为很细微说不定没有人注意到，但这个长久来讲它一定会变成一个侵蚀。
我印象里我常常要写信跟人家解释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做。
是我觉得一旦我们树立了这个选书的一个标准，渐渐的其实越来越清楚，那我们的态度当然其实是非常坚定的嘛。当这个标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也比较好做事，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对公共性的一种掌握。最后讲到月英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在 OBE 他开始要做社会的赞助，在尤其在这个时间点，当有些人听到说有这样事情，第一个反应说不定是说 OBE 的财务有问题了吗？
是这样子的，是我们先回到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呢，说真的是没有想太多，我们就觉得
有些事情不能想太多，
想太多你就不会去做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想太多，我们就聊 lucky 了，我们就是三颗这个赤诚的心，然后还有这个三颗呢义无反顾的拱大，真的是拱大。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觉得也非常幸运，就是巴西的国宝级作家嘛，哈，《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保罗克赫，他有一句名言嘛，他说：“当你真心想做一件事，全宇宙的力量都会起来帮助你。”对，所以我觉得这四年半来呢，我们真的是得到太多人的帮助，好，太多人的帮助，不管是出版社啦，好，不管是读者啦，还有各方面的人，比方说唐凤就愿意帮我们做了这个去年的这个年度好书的代言人，对，大使。然后比方说我们最近拍 OB 的影片，前文化部长郑丽君他也是跟我们这个畅谈书评文化的重要。然后比方说演员作家连于涵，他也是非常开心的来跟大家分享读书之美、读书之乐。然后像白先勇老师，他也是给我们打第一炮，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叫做的专栏，嘉恒也写过嘛，叫做《书人生》。所以就在这边，就我们不敢说自己得到多助，但是真的很多人在帮我们。但是讲到这个财务方面，就是因为 Open Book 它毕竟就是一个网络媒体，网络媒体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烧钱的，我们每年的开销呢就差不多要超过1000万
固定开销。
这样说好了，我们的这个评选费，就我们平常其实非常省吃俭用，但是评选费还有稿费、图片费、制作费，
就该付的都要付。
对，还有网管，还有这个网络行销费，还有人事薪资啊，这些等等加起来，这些一样都不能少。所以就说我们怎么样找钱就很重要。我们其实是有四个主要的来源，第一个就是政府的补助，第二个是企业的赞助，第三个呢是个人的捐款，然后第四个就是9月6号刚开始的这个大众赞助，也就是群众募资。关于这个政府的补助，其实政府的补助今年多，可能明年就少，在后年也许就没有了，
不确定性。
对，有一个不确定性。个人捐款呢，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那个时候我刚好读一本书嘛，叫做《一个人的朝圣》，我就想到说我想要发一个很大的悲愿，我想要拜访1000位 Open Book 的亲友， 每个人呢邀请他们捐10000块钱，这样1000个人不就有10000万了吗？那时候我就跟今年跟玉英讲，今年听了就非常非常感动，他就说他要跟我一起来募款，然后我们就展开天人行脚嘛。
莫姐谈到天人行脚，就我就觉得说，其实天人行脚这个活动第一棒其实就是莫姐，因为她就先自己拿出了20万元作为第一个千人里的第一人。
哇，那所以你要去说服别人之前自己就先投入下来。
对对对，她也要说服她的先生啊，然后她先生竟然也都支持她，支持我们这样做。所以这个其实千人行脚的一开始是这样开的，
千人行脚始于自己。
对，这个也是我退休金嘛哈。嗯，那于是就这样开始了啊，然后就觉得哇塞，这些亲友的回馈让我们非常感动，他们当然都捐了，而且有很多人捐的不只是10000块钱。千人行脚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说除了募款以外呢，我们也需要得到这个亲友们的支持，也需要得到他们的意见的回馈。尤其是Open Book 创始的时候呢，其实没什么知名度，我们非常需要打知名度，也非常需要收集大家的这个建议，对大家的意见，然后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这个成长。所以这个是千人行脚嘛，那目前我们大概进行到60-70位。那然后第二个呢，
还有930位、
就是、对，慢慢来慢慢来，对，每年每个月都可以做。然后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赞助，我们就在想说，其实台湾很多企业家本人就很爱读书，然后如果愿意一起来推广阅读啊，那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嘛。大众线上赞助就是我们9月6号开始的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集腋成裘的概念，也是一个蚂蚁雄兵能够成大事，能够成千军万马的一个做法。读者是我们非常非常珍贵的珍惜的合作伙伴，这样一进来我们就都是一起来这个经营，然后一起来壮大 Open Book， 是一个细水长流，
享受这个成果，一起享受成果，
是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一个做法。所以就是这四管齐下都非常重要，那目前呢我们就是希望读者可以给我们最热烈的支持，我们才9月6号才推出嘛，反应蛮热烈的，那很多的读者自己捐款以外还把我们的讯息传播出去，然后也有读者他的亲戚在电视台工作要帮我们做一条新闻，都让我们感觉到说我们就是无私的奉献，我们就是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就像村上春树说，你觉得一件事情你喜欢做，你应该做，你就一直做下去。我们深深相信，只要做下去，有持续，有累积，就必然会开花结果，
而且会慢慢的去感染其他人。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是赞助，它一方面当然是赞助，可二方面它是一个参与的形式，
是
就这样的一个媒体，它是属于在自己至少在想法的定位上是属于公众的，所以它的品质的维持在这个参与度上面其实也是多元的。那么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们很高兴真的再次要说是蓬荜生辉，邀请到中国时报开卷前后3任的主编，横跨了28年，随着一棒接一棒，从莫昭平莫姐，然后从金莲到月英，他们三位也是 Open Book 非常重要的推手，在募款在营运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短短半小时里面，我们算是稍微有点回顾，但最重要的讯息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用各种方式，当然最好能够用赞助的方式能够加入 OB 的经营里头。我们在下次节目还会请我们的闪亮三姐妹继续说一说天宝旧事。好，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嘉恒。